时间压力很大，然后要把它讲得很清楚就不太可能啦。不过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好像那个看电影那个 sneak preview， 然后呢是希望大家其实以后教会有在开新约一主卷读经的时候，你要参加那个课。那这给你一个 overall 的一个 overview 啦哈。那今天我时间也是有限，所以我跟蓝芳两个人，我们要把这个后面的书信几乎到启示录以前要全部都讲完。所以最后一堂课，少阳会带启示录。所以我今天我会讲希伯来书，然后接下来的书信呢，就是蓝芳会来讲。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我只有20分钟的时间啊，然后我们再来盖快一点，讲快一点，盖快一点。对，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也是。来祷告一下，阿爸父神，我们敬拜你，赞美你，主，我们为这个特权来向你献上感谢。主，我知道今天我们可以来称呼你为阿爸父，称呼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长兄。主啊，这个不是一个白白得来的，主啊，这不是一个我们恩来的，不是我们可以就是凭着因为我们好我们得来，是我们因为白白得来的，是你自己的主权的拣选。主啊，我求你借助今天的希伯来书，主啊，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你不救拔天使，你却定义救我们人类。主啊，我们人算什么，你竟然来顾念我们。主啊，当我们发现这个伟大的事实的时候，主，当我们发现你永恒的心意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得不就俯伏在你的宝座的面前，向你真的是五体投地俯伏称臣。主啊，因为你实在是太伟大了，主啊，你的主权是无可测度，没有人可以挑战你。主啊，我们只能俯伏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就要来向你称颂。主啊，你是最伟大的阿爸父，主啊，你是最公义的阿爸父，主啊，你是最慈爱的阿爸父。主啊，我们敬拜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全人身心，主啊，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主啊，我们的每一个思想意念，我们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语，主啊，我们所产生的每一个行动，主啊，我们都要来降服在你的主权底下，我们都要来降服在你永恒旨意的底下。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掌权。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OK， 希伯来书我不再去讲那个作者是谁，因为呢作者大家争来争去是说 unknown， 所以我们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mystery， 我们将来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跟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来面对面。有人说是保罗根据这个里面讲的他的这个口吻，可是也有很多人说不是，所以呢我们就因为是概论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个解释，只是让大家知道而已。所以我今天的这个大纲里面呢，我就是顺着他这13章呢来把它分配，可是我不可能每一章里面它的重点都去做解释，有些我必须要跳过，那留待你们自己去查。但是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来看按照这个章节，我们来看这整本希伯来书在讲什么东西。那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这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就已经太丰富的东西，简直是20分钟要讲完是 mission impossible。 可是我把这第一章跟第二章呢，我要分成三个小重点来看。你讲义上也许我看只有看到两个重点，但是呢其实第一个重点最重要的是讲到基督跟万物的关系，那第二个重点才是讲到说天使跟人的关系，那第三个呢是讲到基督跟人的关系。好，那我就要先来讲到底基督跟万物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如果你一旦发现，我自己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如果你的悟性里面你可以了解到基督跟万物的关系的时候，你对神的敬畏是很自然的产生的，不是说今天神要 do something miracle to your life 你才说哦这个神我要来敬畏他，那好像我下一阵子祷告神不听我祷告了啊，这个神不值得我去敬畏，不，当你明白基督跟万物的关系，你对神的敬畏是By nature 就会出来的哈。所以我现在要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们来读希伯来书一章，好，我们先来读1到3节，因为在1到3节里面就把基督跟万物的关系讲得非常的清楚，我只要稍稍解释一下下我们就可以明白了。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一章1到3节哈，这里说都找到了吗？希伯来书哈一章1到3节，这里说神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喜欢。嗯。好，好，这三节短短的经文，我要用这个黑板来给你们画一下哈。这三，谁告诉我在这三节经文里面看到三个，看到有三个点的？有看到三个点，跟时间有关系，跟时间空间有关系。就这三节经文里面，
五十，
好，好，还有，还有呢？末世，两个点，五十，然后看到末世，第三个点在哪里？也不一定是点哦，跟时间有关的。创造诸世界，我可不可以放在古时，好不好？因为这个是 in the beginning， 创造诸世界的时候，万有哈，承受万有 ，OK。南方有讲到一个承受万有 ，OK。好，这个跟时间有什么关系哈？承受OK， 承受万有，承受万有呢？我是把它放在末世这边，因为是在终结。还有一个点，哦，谁讲的 ？OK， 托住万有。OK，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是三个点。OK， 所以这三节经文非常的伟大，在创造他这里是先讲什么呢？他说哈，第三节第一节这里讲说哈，第二节他说在这个末世哈。在这个末世早就立耶稣为这个承受万有的，所以神耶稣基督，基督跟万物的关系，基督他是神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所以万物的终结归向基督，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点。可是他讲完这个点之后呢，他回到这个点，他说他又是那个创造诸世界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点，他是在这里承受，他是在末世的终结者，他在这边承受万有，但是他又是创造诸世界的，他又是人类的起初。如果没有这个起初的话，没有人类，所以耶稣基督是在这边承受万有，他又是这个创造诸世界的起初，是从人类从他而出，然后呢，在从这个历史点到这个终结的历史点，耶稣基督是托住万有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当中是把这一个点跟这一个点做中间做 connection 的那个 person， OK， 那个 person。 所以今天我们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们每一个人这里有两层意义哈，耶稣是承受万有的，耶稣又是创造诸世界的，耶稣又是托住万有的，在这个中间是一个桥梁，把这两个点连起来了。这个有什么两层意义呢？第一层的意义，人类的历史不是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的。今天你看到世界上很多的事件在发生，你打开新闻，从过去的新闻，过去的历史到现在每天发生的新闻，它不是每一个 single 的 event，过去发生什么事，哦，这边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希特勒出来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到现在，哦，进到奥巴马政府了，然后下面又马上又开始大选了，这个历史还在继续的演进，这每一个历史的不是一个 single event， 然后这些 single 的 event 当中不是没有关系的，它每一个 event 之间互相都有关系，这个关系就一直走向到永恒，神的永恒旨意的里面。所以人类的历史不是散的，不是说是 accidentally 今天发生一件事，明天发生，它 everything 发生都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这个走向就是要走到这个终结，就是耶稣基督是这个终结的里面。所以历史不是 single 的 event 没有关系的，都是 correlated 有关系的，目的就是要走到这个终结哈。那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第二个意义就是说 OK， 假设你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的人被 born 在这个时代，我们被 born 在这个时代里面。OK， 我们说人的一生的年岁，我们说 OK， 就算你可以，我们现在平均的寿命可以活到80岁到100岁。那我们人生在这一个阶段当中，你跟我就是在这个整个历史的走向当中的某一个 period of time。 那我们只要我们的人生跟这个基督，记得吗？这条线是谁？是基督，基督在连结，对不对？所以只要我们的人生一直跟耶稣，在我们这有限的80岁、100岁的人生，我们每一天都跟这个桥梁搭上线，我们的这一个辈子的人生的方向就是在这个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走向神的永恒旨意。如果谁存活在这里，他要在这里，他说我不要跟基督有连结，他的人生只不过是在宇宙当中一个没有意义的一段时间，他出现了，他消失了， There is no purpose at all， 他的生活没有意义。他也许在这段时间，他也许是某一个公司的 CEO， 他也许是一个大公司的上市公司的老板，但是他存活到这边，到他离开世界上，他跟这条桥是完全 detached 的，他没有关系，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他可能在世上也许周济穷人，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他跟永恒没有挂钩，他跟永恒完全搭不上桥梁，因为他没有走在这个桥上。所以当我们这有限的人生，我们每一天是跟这条线，是跟这个托住万有的这个桥梁连接上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变成有永恒的意义。因为万物的终结全部要归到基督里面去，因为耶稣基督是承受万有的，只有他是承受万有的。所以我们今天明白这个东西，这个事实的发现会让我们很有一个敬畏，对神很有一个敬畏。然后当你知道你的 life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你有机会去跟这个承受万有的这个桥梁连接上去的时候，你每一天的生活会怎样？你会不会觉得说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会不会觉得说你每天你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去判断？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生命要怎么应用？你会不会觉得突然都有了意义感？如果你今天没有跟这个连接上， You are your, on your own， 你是你自己的 king，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但是 sorry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的时候，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因为 you are on your own， You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你就是要为自己的永生，你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了。可是你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因为永恒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只有跟这个桥梁连接上，所以不仅是历史跟它连接上，我们个人这段有限的生命也跟这个历史连接上，跟这个桥梁连接上的时候， everything 就变得 meaningful， 就会有意义起来。所以这个的认识会加增我们对神的敬畏，这个认识也会加增我们对神的信心，都会起来。因为你知道历史的洪流不是没有意义，历史的方向不是没有目标的，都有它的意义的存在，那会对我们帮助很大，对我们对神的信心帮助很大。那这样，像我们现在看到世界很多的局势很混乱，有的时候你会有无力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战争，为什么这么多饥饿的孩子，为什么有这么多 homeless？ 像现在在我们住的地方算是蛮自然蛮好的地方，现在都前几天就是人家在公园散步而已，就有被抢劫的现象发生。所以你在这个末世里面，你看到这么多很奇怪的现象，很恶劣的现象，你心中有时候会有无力感。但是当你明白这个 picture 的时候，你会带着积极的心态去为这个世界来守望，因为你会向神来祈求，要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当我们明白这个意义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天就已经在过跟神同行的生活，因为你希望你的每一天是跟这个桥梁是搭上线的。好，那我们再看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呢，还有一个很伟大的事实，就是他提到天使跟人的关系哈。那我们现在翻到1章14节，我现在带大家来串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串起来 message 就在里面了哈，我不需要多做任何的解释，就讲到这个天使跟人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看一下1章14节哈，希伯来书1章14节，这里讲到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讲得很清楚，天使是要为人类来效力的。然后我们再跳到2章5节来看，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好，我们再来看到2章10节到11节，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所以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好，我再跳到16节到18节，他并不就拔天使，
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既然自己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这几节经文你把它串起来，你就很清楚地看到天使跟人的关系，耶稣跟人的关系。好，天使是来受力的， 是来为我们效力的。那我们从这一节经文也可以看到，就说看到救赎的范围。救赎的范围呢，就是不在灵界，不是那些 spiritual beings， 是 human beings， 是人类。这是看到我们神救赎的范围。那我们人类被神成为一个救赎的对象，不是因为我们比天使更顺服神，也不是我们比天使受造更美丽，也不是我们比天使更好，这是神一个无条件的拣选，是神的一个主权。所以你可以了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价值多尊贵，你就不会再想要去做一些事情会践踏你自己，因为你知道 how precious you are。 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跟人的关系，他就是称我们为兄弟，也不以为耻，这也是一个伟大的事实哈。如果你今天可以想象，如果你今天家里某一个亲戚或某一个亲族，比如说有人犯罪犯法了，然后今天被发现了，被 discover， 然后被警察抓起来了，或甚至于被法官判刑送到监狱里去，我们通常心里面会怎么样？我们的本能反应会怎么样？会很羞耻，因为这是我的亲人，可能是我的弟弟，也可能是我的什么什么的亲戚，可能我们都希望人家在我的面前不要提出来。好，提出来说，哎，我这最近不是有个闹丑闻的那个法国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公司的大，是不是？啊，对。如果他是你的父亲，或他是你的什么叔叔，他即使曾经这么辉煌，可是现在发生这种丑闻，你会不会觉得说，最好大家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跟他是有关系的？我们人的本能反应会是这样。可是你去想想看，耶稣基督，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做的这个事比这个更烂，对不对？我们的罪恶比这个更烂，耶稣基督他还愿意说凡事跟我们一样，然后他要变成不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为耻，而且凡事变成跟我们一样，就他把他的 level 降到跟我们一样，为了要跟我们可以 communicate， 为了要成为这个救赎的桥梁，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那边去。所以这就是知道说你多么的宝贵。这个是我当我认识这个之后，我把我里面原从我小的时候长大的一些自卑感完全100%就消失掉了。当我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不管你从小长大你多么是被娇生惯养也好，或者是说你是有很多负面的话语也好，不可否认的，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是被 performance 在 measure， 对不对？我们做学生就是被成绩在 measure， 将来做家庭主妇也是被你家里的好不好在 measure， 你出去上班更是被老板在 measure 你的 performance， 我们一直都在被 measure。 所以我们在被 measure 的时候，我们里面难免会有一些 self esteem 的问题发生。所以有时候人家跟你谈话，为什么人家讲一句普通的话你突然就跳起来了？因为你里面有一个自卑感的 hot button， 不晓得每一个人 button 不一样，可能那个 button 一被按到你整个人就跳起来了。但是呢，这个自卑感的被根除，这个自卑感的被改变，真的是你要回到主的里面发现你的 value。 当你发现你的 value 的时候，很奇妙耶，那个自卑感不见了。就是人家下次要来 challenge 的时候，你当然不是说你都不会生气了，可是你不会像以前的那种的反应这么的剧烈，因为你真的知道你真实的价值。当你知道你真实的价值，你有的时候 perform 不好的时候，你不会 loss 你的尊严感，你不会觉得哎，我今天很惨，我今天这样，我都没有目的了，我不晓得我在干什么。不会，你的目的、你的方向、你的意义、你的尊严、你的价值仍然存在，而且你会很清楚。这个明白这个呢，会 make you become a happy person。就是环境很 tough 的时候，你不会 loss 掉你的。因为 loss 掉你的尊严感，你整个人就像浮木一样在漂流，你还会站立得稳哈。所以明白自己的价值，一定要回到明白神他是谁，他是创造起初的，他是承受万有的，他又是中间托住万有的，他是那个连结。所以我们只要跟他挂钩，我们只要跟他挂上线，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尊严的，都是有价值的哈。不管你的 performance 怎么样。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跳到第三章来看。第三章这里面呢，他又把耶稣来比较，跟谁比较呢？跟摩西来比较。因为摩西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就觉得哦，他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啊，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希伯来书是写给以色列人读的嘛，
就是犹太人读的。那对以色列人来讲，摩西是很伟大的一个 character， 就有点想说，如果我们今天不信主，有一个人跑来跟你讲说，或者是跟一个像我要跟我父亲传福音的话，我要讲说耶稣比这个孔子啊还要更伟大，说他刚开始他会很生气的，对不对？因为他从小念四书五经长大的，然后呢对孔子多么尊重，当你要跟他讲说孔子也是罪人，孔子也需要耶稣的救恩的话，那你简直是老虎嘴上拔毛一样。那这个对犹太人一样的感受，一类似类比，我只是要跟你讲那个类比的感受。所以他这个作者一定要来讲说耶稣基督是比摩西更伟大，因为耶稣基督在犹太人当中是被拒绝的嘛，对不对？就好像我今天随便讲说，哎，某一个人是比孔子更伟大的时候，中国人很难接受一样哈。那对犹太人他也是这种 feeling， 所以他必须要从希伯来书里面跟他解释说，摩西啊，虽然也是人所尊重的先知，但是摩西他还是一个人，他还是罪人。但是不可否认的哈，摩西他的一生是在预表基督。为什么他预表基督？摩西他从哪里预表基督？他本来在皇宫里面，就是像耶稣基督在天上一样，都是王子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摩西选择跟百姓神的百姓站在一起受苦，这个就预表耶稣基督离开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到人间来，不以为耻跟我们人类站在一起，这就是预表他。然后呢，摩西呢又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埃及代表什么？世界，埃及预表世界，所以摩西把人带，把以色列民带离开世界，进入到迦南美地去，应许之地。这也预表了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世界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然后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应许之地去。所以摩西的一生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但是他还是只是一个预表，他是一个 shadow， 真正的实体是耶稣基督自己哈。所以这个是在第三章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到这个安息日的主，也是在第三章的尾巴哈，跟第四章的前面这个地方讲到安息日的主，那这又是 another 主题哈，没有办法讲安息日的主，就是很清楚的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哈，我们如果要享受主的安息，就是对主一定要有信心，因为他就是这个安息日的主。那所以当我们不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有时候祷告一段时间神没有回应，我们就说啊不要信了，好像我们把神丢弃了。其实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丢弃的不是神哦，这句话一定要记起来。当你不信的时候，以前我不懂，我觉得祷告很长一段时间神没有应允的时候，我就跟神去生气，就跟神发脾气，因为我觉得神，我信你好像你也没有帮助我完成我想要的，那我干嘛要来朝拜你？我以为我可以把神丢掉，其实很傻。为什么？神是主体，我们是客体，因为他是创造的，我是被造的，对不对？所以当我因为我不信的时候，我以为我把神撇弃了，神不会被撇弃，神不能被撇弃，因为他是主，我是客。换句话说，当我今天不信的时候，我所撇弃的不是神，因为神不能被丢弃，我所撇弃的是我的安息。当我不信神的时候，我丢掉的不是神，我丢掉的是安息。因为我丢掉神的，我把神，我以为我撇弃神，其实我是撇弃掉了安息。因为我不信神，我不信神，我就享受不到那个安息。我必须要一直在持续的相信的当中，我才可以在持续的安息的里面。那我觉得，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个人都在经历这个功课。那这个功课是一生的学习。你看我信主这么久了，我其实我小学三年级我就受洗了。那当中我离开旷野漂流，到最后回来。可是我现在发现我从认识神到现在，这个安息是不是天生得来的？这个安息是神给你的，没有错。但是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要竭力努力进入的。这个就是他里面讲你要竭力进入主的安息，这是一个 paradox， 就是说在逻辑学上叫一个吊诡的说法，反合性的说法，就是说怎么讲 contradiction， 矛盾的说法。既然是安息，为什么要努力？安息就是说 you sitting there 嘛， right？ 就 suppose 你不需要努力， it's just there。 可是为什么圣经告诉你要竭力进入安息？这是不是很矛盾啊？这就要叫逻辑性，就要反合性。为什么要竭力进入安息？表示安息是要努力进入的。所以安息怎么得着？绝对不是你在顺境当中得着，绝对是征战得来的，绝对是神让你处在一个你不能安息的环境的里面。但是因为你抓住神，你死命要相信神在你的环境当中掌权，你就因为这样子抓住，征战流汗， 征战征战流汗，相信跌倒再爬起来，我再相信再相信，流汗跌倒我就再相信，慢慢慢慢你就开始知道说什么叫做进入安息。后来你就会发现，当你得到了这个阶段的安息，下一个阶段神让你进入一个比这一次更大的征战的时候，又是一个新的功课。可是因为你过去那个小的征战你得着了这个安息了，你在这个更大的征战里面你有一个 foundation 了，在那个的安息当中你去竭力追求一个更大的安息，这个安息就这样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功课。我觉得这个安息的征战要一直征战到终点的那个时候。所以 always 都有事情 ahead of you、嗯、就是我们要竭力的进入主的安息。所以要永远记得，我们丢弃主不信主的时候，不是把主丢弃，是把我们的安息丢弃了、啊、所以你如果要持续在这个安息的里面，你要持续的与主连结。好，然后进入到第四章到第十章呢，这一个大段里面呢，它是要讲到耶稣是超过麦基洗德的等次。Again， 麦基洗德他也是用来预表耶稣，因为这个人的族谱也查不出来，然后他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这个打仗打胜的时候要向他献十分之一，所以麦基洗德这一个像谜一样的人物呢，也是用来被预表耶稣基督他的一个大祭司的身份哈。那但是呢，你可以仔细去读四章到十章，这里有非常的清楚的讲到哈，就是人间的祭司呢是可以代表人民来执行认罪的仪式，但是他并没有赦罪的能力哈。还有人间的祭司所献的祭呢，虽然可以满足律法上的要求，但是他没有能力使人不再犯罪。还有人间的祭司虽然献祭，但他自己都需要祭物、啊、来代替他所犯的罪。所以只有永恒的大祭司不但可以每年、不但可以为我们献祭，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成为那个无罪的祭物，而且他所献的祭是 once for all， 只要献上一次就除去人的罪，不但可以除去人的罪，而且他会使人不再犯罪。所以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翻到10章11节到18节，10章11节到18节，好，我们来把它念一下，10章11节到18节哈，10章11节到18节哈，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他哈记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既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好，所以这里讲的非常清楚，这段经文等于就是四章到十章这边的一个很重要的总结，就是说人间的祭司跟永恒的大祭司它的 difference 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下面就要看进到十一章了。那十一章我真的不能讲，因为十一章这个是叫做 Hall of， 不是 Hall of Fame， 但是这个是 Hall of Faith， 是信心名人榜。好，你可以这样讲，信心名人榜，因为它里面所提的这些人，它每一个都是一个故事要讲很久的。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里面有好多人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会提过，还有我们以前教旧约概论的时候我们比较会把他们提出来讲，所以我不能够一个个下去讲，因为他们的故事太多，然后他们的信心到底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这个一定要细查，没有办法去细查，那只能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些人，这些人是世界不配的人，就这个他们的信心是这个世界 do not deserve， 他们这个 world does not deserve these people， 因为他们的信心是望见远方的家乡，很远的家乡他们就信了，甚至于神给他的应许在这个世界上在他有生之年都没有实现，他都没有失去他的信心。特别是像亚伯拉罕，神跟他讲，神带他去外面看海边的沙，看地上海边的沙，看天上的星，神说以后你的后裔也会这么多，然后你的后裔会得着仇敌的城门，这个是指耶稣基督，指后来的以色列人，指后来我们这些在信心里面被生出来的子孙。但是他活着之后他看见没有， 完全没有看见，可是他到死的时候，他还相不相信这个应许？他还相信这个一信心，你做得到做不到？我做不到 ，OK， 我做不到，超过这么到这么久的 generation 看不到，所以为什么他叫信心之父？所以说这个是世界上不配得的人，因为他到死的时候，他的应许都没有实现，可是他到死的时候，他都相信神说的应许至终要实现，所以他是远远的望见那个永恒的家乡，他就相信，一直到他都要进棺材被埋到地里了，他都还没看见，他还是相信到底。所以这个是一种信心之父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神就说这些人，神称这些人，就好像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小学的时候有那个模范生，第一名、第二名的会放在走廊哦，把你的照片挂在那边，什么什么奖状，这些人就是这样，神给他这个 honor， 因为他们的信心是这个世界上不 deserve 的，他们的信心是到死看不见都还相信的信心，所以他们是信心名人排行榜。所以你可以回到他们在圣经里面出现的章节里面去研究他们的信心。好，那我们就要看到第五大点，父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这就进到结尾了，就是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了。那在这里父神跟我们的关系呢，就是父亲的关系咯。那父亲的关系我们不能不提到管教的管教，好，所以在这个十二章里面就讲到父神的管教，好，那就讲到神给我们看见他两个永恒的属性，一个就是公义，一个就是慈爱，这两个永恒的属性是 never change 的。那公义呢，神在旧约的时候是先借着律法显出他的公义，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显出他的慈爱，所以他就告诉我们神是公义跟慈爱并行的。但是神很可爱，神在执行的时候，神在 revelation 的时候，在 reveal 的时候呢，他是先让我们看见他的公义，待会这跟 parenting 有关呢，他先看见公义，然后显出他的慈爱。换句话说，当神真正在执行他，比如说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他在我们身上执行管教的时候，他的原则是先慈爱后公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会把公义先讲给我们听，讲清楚了，我们违反了这个公义了，才会有管教来。OK， 所以他不是就是说，就好像我们 parenting 一样，如果你不跟孩子讲好 boundary， 不跟孩子讲好规则，然后孩子不小心误犯了一个不应该做的事情，你没有跟他讲清楚，你就去惩罚他，对孩子来讲，他就觉得没有公义嘛，因为我不知道嘛，然后呢，他也抓不住那个范围，所以他会活在恐惧战惊，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得罪爸爸妈妈了，然后就惩罚就来了。所以神就不是这样，所以神就给我们 reveal 一个 parenting 的一个 skill， parenting 的一个 principle， 就是你在执行的时候要先慈爱后公义，但是你公义要 reveal 在先，你对你的孩子先把公义 reveal 给他看，等到他违反公义了，你才去管教他。那父神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他的公义跟慈爱是并行的，他 reveal 他的公义，然后他向我们显进他的恩慈，哈，所以这个是凡是他所收纳的他必管教。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会被管教，可是我被管教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挨打，等到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哦，这是试炼，但是其实仔细回去看，是因为自己生命里面出了差错，自己很多思想出了差错，很多做法上是不讨神喜悦了，所以神管教的杖要来。好，那这个目的是在十二节里面，为了要得着一个不可震动的国。好，这个国度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只有被经过管教，那个不可震动的国度才可以形成在我们的里面。换句话说，当我们受到管教以后，在管教的当中，我们明白神的公义跟慈爱的时候，我们就会里面这个神不可震动的国度就会做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容易摇动了，我们就不容易说一下祷告神不答应，我们就软弱下去，我们就把神撇弃了。好，那到了最后一章呢，可以我说是叫天国国民生活须知，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些应用。那么你既然已经是神不可震动国度里的国民，那你要按照这个不可震动国度的国民的生活须知来生活。所以它里面有提到说，你要用爱心来接待客旅，那就好像我们现在开放家庭小组聚会，你愿意 open house 接待很多家庭进来，这个也是爱心接待客旅。还有呢，它提到说我们要纪念那些为主受苦的肢体，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好像不要说他们做的事跟我们不相干一样。另外提到要尊重婚姻，好，还有特别有提到的是，我们要顺从、依从、尊重我们的牧者。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牧师，好，对那些爱护我们的牧师，在我们灵里对我们的灵魂要向神交账的那些牧师，我们要尊重他们，不可以轻看他们，不觉得说，哦，这个他们是教会的，所以我对他这个哦，我们都有奉献呐、啊。 这种观念都错误的。以前有些教会这样啊，我奉献，所以牧师要听我的，不然我就把奉献拿走，这都错误的观念哈。我们奉献是向神奉献，向神的国来奉献，那我们对牧师我们要来尊重。好，所以我很快的哈就把这个希伯来书讲完。那你今天只要得着一个，我觉得最重要得到，你只要得到这个，你对神的敬畏就出来了哈。你只要记得这三个点，今天其他都可以忘记，但是呢，耶稣是承受万有的，耶稣是创造，是起初创造诸世界，它是中间把这两个点连结的。然后你的生命跟这个连结有什么关系？这个很受用，就是对我帮助非常的大，会整个对你的自卑感也好，对你的人生的目的也好，你会有很清楚的 picture， 你会知道你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天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因为你要跟这个桥来连结。好，好，那我很快，那赶快交给蓝芳。
谢谢莎莉啊，我觉得一开始马上用这个 picture 啊，马上就把希伯来书那个第一章的部分很快的让我们真的这个课就带出一个敬畏的心。那再来我们要来 go through 七卷书信，所以时间上来讲，哇，莎莉你真的很省时间啊。
我已经超过时间了 ，sorry。
OK， 哦 ，OK， 时间 OK， 那个我想大家会不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会，我们一起来背一次好不好 ？OK，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我用这个经文开始哈？我最近就是在思考这个经文，因为我想说跟下面我们几个书信是有相关的。这个我们在中文里头呢，文法上的缘故跟那个希腊的文法不一样。其实希腊的文法呢，在这节经文里头，它的动词是现在进行式，是现在持续式。所以呢，他真正的就是说，如果这句经文要把它讲得比较完全的话，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持续相信的，听清楚，叫一切持续相信的不至灭亡，反持续得着永生。反持续得着永生，也许你问说，永生为什么是持续得着的呢？如果大家记得的话，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他这边他其实为永生下了一个定义。大家是不是可以翻开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什么叫做永生呢？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不只是说我们将来进天堂叫永生，永生是发生在我这一刻，我信主，我开始走这条认识我们的神，认识耶稣基督，我在这个路上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一个持续的，当信心是持续的时候，我们就持续在得着永生。那我想说，我用这个呢，可能跟莎莉讲的，神在古时创造诸世界，在末世承受万有的也是基督，他是首先，他是末后，他不只是首先，他是末后，他是托住整个万有的。我们在万有上，就是说在这整个历史的点上，我们可能只是很小的一个点。如果说我们在这里持定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在我们这个80岁到100岁，有可能我们的年龄比这个还短或比这个还长，但是在我们生命的年日里头，我们一直都在一个持定永生的过程。圣经上有讲到持定永生这个过程，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一直在持续进行的话，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那我想说，从这个开始，我们再来看那个雅各书。 那请大家翻开雅各书哦，因为我想我们时间不多，可能每一卷书呢大概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嗯，再来的啊，就是说这些我们叫做普通书信。OK， 再来讲到普通书信哈，其实从雅各书来讲，上次那个少阳他在讲前面几个保罗书信的部分，他就讲说，我们把那个一些关于信仰跟行为的，我们就留待雅各书再来讲。那的确，我们其实在前一次的那个上课里面，我们一直就是用了12堂课的时间讲到雅各书。雅各书它是在讲到信仰很实际的层面。那真正的就是说，真正我们来读雅各书呢，它其实是教导我们活出信仰的实际。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书信，它是一个有行动的真理。它的真理是带着行动的，是当然我想说我们作者就不再讲了，作者就是那个耶稣的弟弟雅各，他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他才很 active 成为教会的领袖。那这个雅各呢，他教导我们真的就是在我们整个信主的过程里头，我们不只是说我们凭信心相信，他真的就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行动，我这里讲到行动，因为我们在那个中文译本里头都讲行为，可是这个好像跟保罗他在讲那个因信称义不因行为称义，大家会 confuse， 可是如果把它解释把它叫做行动，可能更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它是要带出行动的。比方说在雅各书里面提到，当有一个人你要向人家，你觉得要有一个爱心，一个人他有匮乏的时候，你不能跟他讲说哦，我为你祷告你就平平安安的去，这个是在神里面就不叫你真的在，就是说你没有实际爱心的行动出来，那这个就那个怎么讲，在信仰上是有匮乏的，在我们的信心上是有匮乏的。就好像说这张椅子，我如果说我相信这张椅子可以承受我的重量，但是我不敢去坐这张椅子，那我不叫真的相信这张椅子可以承受我的重量。所有我相信的东西就是表示我敢在我相信的点上我真的付诸行动，这是雅各书里面所要提到的。那雅各书里面呢，其实它debate 有很多点呢，比方说钱财，刚刚莎莉也有讲到哈，有时候就是说当教会富人越多的话，好像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奉献一点什么，我们就要告诉牧师说你要怎么做。那这里就是说雅各书里面强调一个重点啊，他说钱财是很容易破坏人的敬虔。很多时候当我们有一点钱的时候，因为人很奇怪啊，就是这东西钱财很容易带给人一种错误的安全感，我们的安全感就会变成依赖钱财，不容易敬虔的去依靠神。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会想要自己做决定，因为好像有钱就代表了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能力，人说钱能够使鬼推磨，所以我们常就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在我们的里头。所以这是在雅各书里面一直提到的，就一个有钱的人他会比较不容易寻求神的旨意。耶稣也讲到，他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比骆驼穿针的眼更难。所以这个是他提到的一个 topic。所以还有他讲到雅各书里面也提到口舌哈，他说舌头哈是万恶之根。那有一个牧师讲到，他说人呢身上最容易被试探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舌头。人身上最容易被试探的部位，有时候很多话会不经意就出口了，可是出口就收不回来了。所以这是舌头，也是就是说在我们要过敬虔生活，在我们真的在信仰上是非常需要操练的。还有雅各书也提到关于世界， 那讲到就是说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刚刚莎莉讲到就是说埃及预表世界，我们也常常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当我们选择不选择神，选择世界，很多其实很多我们感觉很好的东西，那个都叫次好，神是上好。当我们每次有时候如果说我们在心里面有 debate 的时候，回来思想这条线，回来思想耶稣基督在永恒里面，他是首先，他是幕后，他是托住万有的。世界特别在这个世代这个世界里头呢，雅各书他提到一个重点哈，他说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要活在这个世界，但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要活出敬虔的话，多多少少会受到逼迫，多多少少会受到逼迫。你可能有时候你在非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什么，或者是你觉得你应该说什么，有时候看见一群人，那个话就会缩回去，那个勇敢就出不来。所以这个是雅各要我们真的去思想的，常常去思想这个事情，让我们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真的是要守住我们的信仰，过出敬虔的生活，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在后来在其实就是说彼得前书还有约翰的书信都提到一点，他说末世有好讥诮的人。是的，这个世界我想我们现在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受到讥诮的，我们的信仰是受到挑战的。你要活出信仰，你要走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容易的。但是呢耶稣也讲了，为了我的名的缘故，如果说我们会受到一点逼迫，或者是说有些事情你要站住在你的位置上站住是不容易，但是这个是得奖赏的，在那个八福里头有讲啊。那这也是就是在雅各他一直提到的关于世界，我们怎么样就是说过一个会虽然活在世界，但是却过出敬虔的生活。雅各哈他说啊，他说在上帝面前那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并且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他是你知道你从雅各书来看，你会看到很多东西都是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的。那很多的时候哈，这些行动就是说带在我们每一天里面，我们常我现在常常来看哈，我们新约的信徒，因为马丁路德改教的关系，他在信仰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不错，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后来就有人讲说，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也相信神，他拣选我们，他不丢弃我们。但是刚刚我跟大家读的这个约翰福音3:16，我们要持定永生，我们就要一直持守我们的信心，那个是持续的。不是就是说我信神的那个点，我说我相信了，我再来去过根本就是说不属于神的生活。就好像说我们在这个点上，所谓持定永生，持守信心是一直在这个点上，可是可能我们的 life 是 scatter 的，是这样子的，偶尔在这里，偶尔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就是说，如果说圣经一直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生活一直真的是就是说 focus 在神他整个教导，神整个心意，神整个带领，而且已经有圣灵赐给我们。加拉太书前面那个少阳他讲到加拉太书，那个加拉太书里头很重要的强调，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是靠自己来过这样子的生活，我们有圣灵，圣灵在里头，他是帮助我们的，而且时时在我们里头提醒的，所以这上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说我也许分享一下，我其实上个礼拜天在我们家，我跟我儿子发生一件事情。 这让我重新也是再来反思信仰，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帮助。上个礼拜天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我的儿子15岁，马上要升11年级啊。那因为下午爸爸是开会，妹妹去上 debate 的课，就我跟她在一起，然后我知道她很喜欢吃 Safeway 的 sandwich， 我就说我带你去买一个 Safeway 的 sandwich， 我们两个就很高兴去 Safeway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结果她买 sandwich 的时候，我说我要再去拿点面包，马上就过来。那儿子说不要，除非你去拿面包20秒钟就可以回来。我说我去拿个面包就过来啊，你不要走。结果呢，我拿了面包回来，我找不到他，然后我就在 Safeway 里面绕了好久好久， Safeway 不大，但就找不到。后来呢，我就付了钱，正要出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他站在那儿，拿着他的 sandwich 没有付钱。我心里面很火，非常的火。我火的原因是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的儿子他是太精确了。他就觉得说妈妈去拿什么东西必须要在他时间的里面，他要掌控。所以我当时我觉得说他里面有一个要 control 的 spirit， 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说我必须要教导他的一个 lesson。 但是我那个火起来了，我跟他讲说我已经付了钱，而且我在里面找你找了几圈，那他说他也找了我很多圈没找到，那我就说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要走了，我已经超过了时间了，要付钱的时间。结果呢，那个后来这个就是很 mess up， 我们在车上又吵了一架。那回到家他就关到自己的门里面，我就坐在我们家的餐桌上。那天呢导读的经文啊，那天就是说我们不是那个教会的那个 bulletin， 它后面有那个圣经导读的经文，刚好是加拉太书1章10节。加拉太书1章10节他讲到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悦，我不是更应该要讨神的喜悦吗？他大概就是这样子一段经文。我就坐在那儿想，我说主啊，我是不是讨自己的喜悦？我是不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说我很生气，所以我就对他这样？你看我们在那个车里面大声小声啊，他很凶我也很凶。后来呢我就想说我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哦？我真正能够让他 get 我自己觉得很担心的事吗？那他在房间里面，我就进去，我就跟儿子讲，我说讲妈妈要跟你说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对你发大脾气。那我觉得说如果说我们这样子的话，我没有办法学习说再来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处理。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在神面前彼此认罪。然后他不看我，就把头转过去都不看我。然后呢后来我就说，我也蛮急的，我就想这当下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对15岁的年轻人，我就跟他讲说，你难道觉得说以后你都不吃我做的饭吗？你就不让我不用送你到学校吗？你就要靠自己了吗？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我需要一点时间。我就到外面，我说 OK， 我知道，我就把他门关了，我就到外面去。结果我就上楼了，上楼我就继续去祷告。我就祷告，我就跟神说，主啊，有时候哈，妈妈的爱，那个爱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个爱是自私的，那个爱也很不完全，也没有真正的得着这个孩子。而且我后来我就细想了一圈，我的儿子告诉我说他拿了 sandwich 之后他就去找我，但是他没有看到我，所以他就继续到别的地方找。那我当时我坚持的就说，你怎么可能没有看到我这么大的一个人在那儿，怎么可能没有看到？所以吵的点在那。后来我就是想，他有没有可能没有看到我？一定有可能啊，为什么我一定要坚持？坚持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好像就是说一件事情我就抓着不放啊。后来我就大概祷告了20几分钟，我就坐在那儿求神先光照我。然后我就想到，主啊， 真的，你实在太好哦。我就后来拿了一个例子，我想到什么呢？我说哈，像我们那个长痘痘啊，你这个痘痘如果在身上，你有一个 hope， 就是说它有一天会消失，它不会永远留在你身上。否则的话，一长再长，三长四长，脸都花掉了，这一辈子就是一张花的脸。其实我觉得我的罪也是一样，我的罪也是一样。如果说神没有来赦免我，这个罪一直留在我身上，那个。你知道耶稣看我们，如果我们身上是有罪的，我们自己看不到，可是他看得到，就像你一脸的痘痘一样，可能浑身上下都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主，你真的是很爱我，你光照我。后来我就下来，我就进去那个儿子的房间啊，他躺在他的床上，然后呢就好像睡着了，可是我看他两边眼睛有泪。你知道吗？后来我就看见他旁边那个垃圾桶里头都是纸，所以我心里我就很难过。我觉得我的话重重的伤害他，我的话真的很重的伤害他，所以他就一直流泪哭。结果我就摸他，我说江江，你赦免妈妈，妈妈真的不完全。我后来跟他讲，我就讲讲一讲，他就哭了。我说妈妈需要你的赦免，妈妈需要你跟我到神面前来饶恕我的罪。我没有再跟他说什么，结果他就下来了，他就一直流泪，我也一直流泪。我看他哭，其实我已经好了，可是我看他流泪，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很难过，我怎么好像做了一件很让他很。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我们就跪下，两个都跪下来，然后我就开始祷告，我就开始在神面前祷告认罪。结果呢，他就说：“神啊，你赦免我们，不止妈妈认罪，我也要向你认罪，我也不应该对妈妈大声小声，我在你面前发脾气，求你赦免我。”他就开始认他的罪，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有一个认罪祷告，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赦免你了，求你也赦免我。”你知道，十五岁的孩子，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够想象，我就那个经历实在是太宝贵。那个宝贵里面，我思想到什么呢？之后就是我在这个之后，我觉得我跟我儿子那个关系，就是好像是那个被擦得很干净了，没有任何，就是说那个关系非常的。就是说那个关系是很亲密的，虽然我们经过这个事情，但是经过那个彼此的认罪，觉得就是透明敞开的。那我思想到什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常常想说，我们在神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得罪神得罪人，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说因信称义，我们就溜过了。可是神实在太宝贵了。我觉得刚刚那个莎莉给我讲的那个话，我觉得非常非常 touch 我的里面。他说，我们如果说，我说神，这个环境我为什么不是照我想要的情况发生，以至于神我不要你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丢弃神，我们丢弃的是我们里面的安息。同样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丢弃神，我们丢弃的是我们可以被赦免，我们可以真的有一个捷径，就是说那个真正的安息也是在于真的我里面没有征战，我里面被捷径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信徒能够想的生活，想的生命里头，真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那个赦罪的恩典。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这样认罪了，可是经过这样认罪之后，我真的觉得我里面那个享受的平安非常的大，而且我甚至我就觉得说，主啊，这是你为我预备的那么好的一个机会，跟我的孩子有一个很深的很 deep 的灵里面的交流，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要从这样子里头，我们再来进入到那个彼得书信，还有约翰还有那个犹大书哈。彼得书信里头，他其实我非常喜欢这卷书信， 他整通篇主要他在写苦难，中心思想是关于苦难。当时就是说在初代教会的许多的信徒因为信仰的缘故遭受很多的逼迫，这些逼迫是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 Silicon Valley 这种光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他们遭受相当多的逼迫。那彼得他写这封信主要他是要就是说告诉信徒在这样子的一个苦难当中忍受苦难，因为基督在显现的时候在死守在这上面死守的人他要得着的是奖赏，是真正的真的是那个基督显现他所我们所不能够想象的那种大荣耀，这是我们现在在这一生当中的自战自清的苦楚所不能比较的，这是彼得书信他所要阐述的。那彼得在这封书信里头他很奇妙的他没有教导信徒要去躲避逼迫，可是他教导信徒要去忍耐，他教导信徒要忍耐，所以这也是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的哈。还有他也不是教导信徒说这苦难你就去脱离，而是他是说要为耶稣的缘故面对苦难，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他就是说他教导他面对苦难的态度不是说你当苦难来的时候你尽量怎么脱离就去脱离。其实初代教会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来看的话当时他们所受到的一些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受的苦，那时候的人他们说我们配为基督的缘故受苦，他们心里是满了大喜乐的。所以他们喜乐的原因不是因为受苦好喜乐，不是受苦每个人都那个都是很难担的重担，可是因着他们觉得是因为耶稣的名受苦，他们觉得里面耶稣走过这条路，他们看到他们的主是这样子的走过这条路，以至于他们觉得耶稣给他们榜样，他们愿意在这个信仰上持守，因为知道是真的，虽然世界逼迫他们，但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真的，所以愿意在这条路上存着盼望的心来走这世上过一个敬虔态度的生活。所以呢其实他这边讲到就是说整个彼得书信里头他讲到苦难当中如果苦难来临的时候什么是最稳固的根基，就是你救恩的确据，就是你知道你是属主的人。当时呢其实有很多人甚至他们遭遇生命的危险，可是他们在他们的度量里头那个生死肉体上的生死已经不是他们觉得说那个最 concern 的事情了。所以这是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就觉得说真的好多的情况我觉得让我觉得对信仰很 amazed 的，不是说神祝福人他发达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信仰很 amazed 的是说当人在我觉得我可能在他的情况里面我不能承担，可是他里面那个力量是我羡慕的，是我所宝贵的，而且那个是耶稣基督的美，耶稣基督的生命力，耶稣基督的真的是那个特质真的就在这个人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觉得那个是叫人宝贵的。那这个是在彼得前书里面他所提到的，所以他也讲到其实他就讲说我们基督徒要预备自己面对苦难，而且要在这当中学习顺服，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功课跟生命的好像钻石一样，那个雕琢钻石一样，我们生命可以被试炼变成金晶，不是说我们要去白白受苦，但是如果我们被放在一个环境里头，神他可以借着这个环境帮我们真的整个生命的度量那个里面耶稣基督的身量可以显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因此彼得他没有叫我们去脱离，很多的时候你脱离得了这个脱离不了另外一个，如果我们的其实就像婚姻一样，好多人就觉得说我婚姻好苦好苦，所以也许换一个婚姻会好一点，可是我们的性格没有被对付， 我们里面的很多的东西没有被对付，当我从这个里头再换另外一个，我的里面还是这样子，我还是必须要去承受我里面就是说那个不完全的苦。所以在这里彼得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当你有环境的时候，靠着耶稣，紧紧抓住耶稣，在耶稣里头那个力量出来了，叫我们能够真的是有喜乐来面对，而且是看待每一个环境变成我们的机会。那这个是在彼得前书里面讲的。还有他讲到就是说对逼迫你的人，其实就是说那个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我们也常就我们唱诗歌说我们是神机的器皿，是神机的器皿，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很多的时候彼得提醒我们，当我们对待逼迫我们的人，我们也是祭司，我们要把这些人真的带到神的面前。就很多时候我们是主动的角色，不是被动的被挨打的这种角色，就是在苦难里头，或者是说在公司环境里面，就是说那些环境里头，不要当一个被动被挨打的一个角色。你可以面对逼迫你的人，你为他祷告，你是祭司，所以很多时候把他带到神面前，常常告诉自己，我是这个身份，我在神面前是这个身份。其实对待我们的家人，对待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是祭司的身份。那还有就是说，其实彼得还有一个重点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其实他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哈，就好像一个活的石头一样，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是一个活的石头，我们要彼此建造成为一个灵宫，这是神可以居住的。所以呢，今天我在这里讲，莎莉在这里讲，邵阳在这里讲，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说什么我们讲什么，我们的命运是同一个前途，同样一个前途，是这个前途，同样一个脚踪，同样一个目标，是奔向耶稣基督的目标。所以我们就好像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石头，是彼此建造的。今天可能就是说莎莉讲的话让我们得着，或者是我讲了一些东西你里头有一点开启，可是下次可能是我们这位弟兄他讲话，你的话让我有得着，我们是在这样子一个肢体里头真正的成为教会，成为神的肢体，神的灵工。这个是我觉得说非常美的。我们在基督里不是一个人的征战，是一个全体的。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到教会来祷告，那个集体的恩膏，我们在那里面呢，很多时候在我软弱的时候，我们也就被带上去了，就跟着弟兄姐妹，我们就被扶持了。所以这种彼此扶持也是我觉得就是说在彼得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当然他还讲了很多很多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再细讲啊。那彼得后书，我想我把它放在跟犹大书一起，因为它里面内容非常的相似，特别彼得后书第二章啊，跟犹大书有一段经文很相似，它其实都提到教会内部的危险。因为当时就是说在初代教会里头当时那个希腊思想二元论的主张啊，它非常的盛行。它那个时候就是说很多人的观念就是说身体跟灵魂是分开的，神圣跟世俗是分开的，短暂跟永恒也是分开的，所以神是在时间之外，神不在时间之内的。其实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其实时间也是属于神的，时间也是属于神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时间的里头，他道成肉身成为完全人的时候，他也在时间的局限里面。身体跟为什么讲到身体跟灵魂分开，他造成教会的一些谬误，也就是讲到说他们觉得说我们灵魂信主，但身体做什么那个是分开的，所以就是说你身体还是可以继续犯罪，继续过一些就是说圣经上教导我们不去做的事情，但是呢反正我已经属主了。那这个在这教会当中就造成许许多多的纷乱。所以在这上面呢，就是说彼得后书还有犹大书，这是在这两卷书信上非常的有就提到这里。然后彼得后书还提到一个就是说在 我们要怎么样来持守这个敬虔呢？他讲到盼望啊，他讲到分外，就殷勤要加上爱心、德行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的哈、啊。这也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这边，他就讲到一点一点加上去。你想说哇，那我们信主还要这样子努力啊？其实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个生命就会叫我们有一个 desire， 就是向着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标杆直跑，不是靠我们自己做出来，而是那个 desire 就带着我们，圣灵就在这上面一直让我们在这里往前。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厘清也要确定的。那还有就是说，在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里头呢，他有一个就是说讲到就是说过去，就是在当时有一个谬误，就觉得说耶稣基督只是众神之一，他是一个怎么讲，他并不是唯一。所以这是在就是说初代教会一直在强调说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讲说身体跟灵魂分开，他们不能想象神为什么可以是肉身来到这世界。所以当时有所谓的幻影说，幻影说说基督耶稣是个幻影什么的这样子。所以那个信主的人他们就是夹杂着当时的那种思想的思潮进入教会里头，所以那个信仰不是非常的纯正。彼得他特别提到，我觉得在他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他有个重点，他说你看耶稣是谁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你认为耶稣是谁就决定了你的生命。他有一个人他写了一首诗，他说你看耶稣是谁，这是你最终的测试，你若看错他，你会全盘皆输。这翻得很白话，但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从这些里头哈，就是说 even 到现在我们怎么样看耶稣基督，这个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里头呢，他们严严的告诉信徒，那个夹杂进来了很多错谬的教训，你们不能够就照着这个错谬的教训就被拉着走了。这是在这上面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里面非常强调的。那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啊，我不知道那个少阳，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大家讨论呢？因为马上要十一点了，是不是？讲完是不是？呀、yeah ，那对不起啊，我想说今天可能没有讨论的时间，也许下次再那个花一点时间。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呢？约翰一书是约翰，老约翰。我们上次讲到约翰福音，其实也囊括了一些重点啊。那约翰一书呢，你看到这卷书信呢，他立场非常的分明啊，就是说你如果不是行在光明中，你就是在黑暗里面，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灰色地带。这约翰一直要强调的啊，他说所有的哈、啊，就是说而且约翰里面一直讲到一个爱。一个就是爱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一个人真正要在信仰的路持守的好呢，爱是一个真正重要的重点。我觉得约翰在我来看，我觉得最美妙的地方是他可以讲到神是爱，他为爱就是说爱做了一个定义，他爱没有其他，就是说你很难去形容什么叫爱。就像说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我爱我的孩子，我实在爱他，可是那个爱那种是破败的爱，不完全。如果没有被圣灵光照的话，我很多爱其实是带来他对他的瑕疵，带来对他的一些伤害。我觉得真的是，但是约翰说神是爱，而且呢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常常我们如果说这些东西一直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呢、啊，我觉得帮助我们走这个信仰的生活呢，会更加的 focus 啊。那还有约翰一书它里面提到一个解决罪的方法。其实如果大家来看哈、啊，约翰一书，我们也许花重点还是来讲约翰一书哈、啊。约翰一书我们看一下哈、啊。它有两个矛盾的地方， 我想说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大家看到约翰一书哈，一章第九节这个经文是大家熟悉的，一章第九节，我们看到，一起来念哈，来，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哦，这是第八节，对对，我们从第九节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OK， 所以他这个就是说，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基督徒信主之后会不会犯罪？会。觉得基督徒信主之后会犯罪的举手。好像大家都觉得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想我们可能从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就可以来见证这一点，呵呵，是不是？基督徒信主之后会犯罪，但是呢，约翰福音我们来看哈，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九节，翻到了吗 ？OK， 来，一起来。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里这节经文，他告诉我们到底信主后会不会犯罪啊？从这节经文来看，应该是不会犯罪。从这节经文里头，这个哈很好玩啊，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啊，他这边这节经文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说在我们中文的文法里面看不到的这句话呢，应该是这么讲哈，就是说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哈，这句话其实是说一个持续活在基督里面的他就不会持续犯罪，一个持续活在基督里面的他就不会持续犯罪，所以他还是一个就是说那个现在持续是现在进行式的这样一个，所以就是说一个真正从神生的就是指从就是说一个住在神里面的人，一个住在神里面的人，他持续的住在神里面，他就不会持续犯罪。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重点呢、啊，基督徒，我们还是会有过犯，我们还是会有罪恶，我们就要赶快回到神面前来认罪。而且哈，很多人就说，那神他是赦免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要认罪呢？那我那天听到一个传道人他讲一个我觉得是很真实的，他说一个人啊，如果你有罪，你常常去认你那个罪的话，你会恨恶那个罪，你会恨恶那个罪，你常常就是说，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反正说他会赦免我，你会不 care 那个罪，我想这个应该我们都可以理解啊。很多时候我也觉得说我在比方说我在很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年，神对付我的一个东西就是他教导我学习顺服，我在学习顺服的过程当中真的很非常的痛苦，第一个我觉得我看到我里面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说我的里面很容易抱怨，没有出口的东西在我的里面非常的容易抱怨，遇到一点事情我看到不那个我就开始抱怨，而且就是不知不觉的它好像变成我一个思想的习惯就会在我的里面，那神要对付这个就是我常常一到了这个情况我就到神面前来说，主我又抱怨了，求你赦免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求你来帮助我，我就到这样，我就恨恶我抱怨哦。后来就慢慢没有，一个人里面不抱怨，他就享受那个安息。就遇到那个情况，我就觉得说，哎，还好，我不会觉得说那样子好像，虽然外面没有说，但是里面很征战。所以其实解决罪的方法，我觉得是一有罪就认， 而且不断的认罪，他会让你脱离罪，再跟神建立好的关系。我说我们不能不保证自己不跌倒，但是我们神给我们了，神给我们机会，就是说让我们真的可以到他面前来，靠着他的力量持定永生。那约翰二书三书呢，他主要我想说我用一句话带过，他主要是一个那个接待的问题。二书他是新约里面唯一一卷写给姐妹的书信，然后这卷书里面讲到哈，就是姐妹她们出于那种爱心太多了，所以接待了一些那个就是说传错谬信仰的人，所以接待他们在教会当中，在家庭中请人家来聚会，这样接待结果就把那个信仰就败坏了。二书主要是讲这个。那三书呢刚好是相反过来，是教会里面的弟兄，他对谁都不接待，所以那个有劳苦，就是说在主里面传福音的人，他们来了他们不接待，以至于就是说其实是教会的亏损。当时他们不只是听自己的牧者，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说很好的这些传道人在他们的当中，他们没有接待，那也这其实也是主的命令。好，那我们就大概讲到这里了，我想我们时间非常的赶。
好，弟兄姐妹，那个我们都知道灵粮特会马上要开始，那么下个星期的主日呢，正好是我们星期六晚上我们灵粮特会结束，大家在一起庆祝在一起狂欢之后，所以呢肯定大家会在主日的时候会感觉到比较的劳累。那但是因为我们整个新约概论到最后一节课，我们是讲到我们所讲的这个末世哈，尽管在前面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也有讲过类似的主题，但是我相信神借着向在这个拔摩海岛上的老约翰启示，把我们的将来所要面对的都向我们启示。保罗已经说过说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说人人都有一死，并且死后都有审判。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生，因为如果我们的盼望是在今生的话，我们比那些不信主的人还要怎么样，还要惨。所以的话，因此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未来，我们对耶稣基督所存的指望，这个都和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末世有关系。因此启示录也是对我们整个的基督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科幻小说来读哈。因此的话，我是希望弟兄姐妹预备心，尽管我知道灵粮特会当中我们大家有服事啊，灵粮特会当中我们大家有追求，因此到了这个下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哦好累啊，但是我仍然鼓励弟兄姐妹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把新约的最后一卷书，也是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一起来研读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在这些普通书信当中所看到的，所领受到的。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给我们力量，我们不仅领受到，我们也可以能够活出来。然后主也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准备下个星期的灵粮特会。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服事当中也赐给我们格外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